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离地藏本来护住，离心法起心，无住空中常住，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显微经。显微经当中呢，现在讲的是月光王投师品第二十二品当中，首先讲到那么佛陀示现涅槃的一个缘起。那么后面呢是舍利弗尊者不忍见佛涅槃，所以说请求呢首先入灭，佛陀也同意。后面呢宣讲在这个因地修法的时候，也是不忍心见到国王提前死亡的缘故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大臣呢大约大臣呢也是提前死去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呢在佛正在描绘的是这个以前在当月光国王怎么样圆满这个布施度的这个情景。那么前面呢已经同意了，在七天之后呢要这个布施这个头颅给这个毛杜塞婆罗门。那么这个时候八万四千小国的国王，还有呢就是说是两万个王妃，五百个太子等等，一些臣民呢都在苦苦的这个哀求国王不要为了一个人以头布施给佛门。那么下面呢就是国王要通过这个正理来开导这些人民。这时国王告诉众臣民，夫人太子说，想我从开始受生到现在，长久以来经历生死轮回，若在地狱一日之中忽生忽死，舍生无数，辗转于灰河、铁床、废死、火车、炭坑及其他地狱。那么国王呢告诉这些臣民说呢，那么应该了知从无始就说是轮回开始受生到现在为止。那么这那么可以说呢流转的这个流转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呢已经无可计数了。在无始以来的这个轮回当中，那么就感受了很多痛苦，这些痛苦呢实际上都是没有意义的痛苦。没有真正的这些一种痛苦呢是为了利益友情或者为了积累福报而受的痛苦根本没有，很多痛苦呢就是说比现在的痛苦要猛烈无数倍，但是呢意义是完全没办法和现在为法苦行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相比较的。下面讲，如果是在堕到地狱当中的话，一天当中万生万死，或者一天当中的忽生忽死，比如学习过的这个复活地狱复活地狱当中呢，通过自己的业力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个业力缘故，随手一抓就是兵器，然后互相砍杀，死了之后呢，然后空中传出愿如等复活的声音之后呢，马上又复活了，又开始砍杀。所以说在一天当中呢，就是说是无数次的生死，感受无数次的这个痛苦，而且呢，这样一种这个环境这个属衣呢，全部都是烧红的这个体地，在这样一种环境上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就互相砍杀，一方面要感受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烧红的体地所这样一种这个思考的痛苦，还有呢被兵器所斩杀的痛苦。像这样痛苦呢是非常难以忍受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即便是从这些这个地狱出来之后从这样一种发热地狱出来之后，还辗转于其他的这些这个进殿地狱当中，比如说灰河的可以理解的乌滩河，那么这样乌滩大河的这个地狱，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在烧红的铁床上面受苦的这样一种地狱，还有废死地狱，还有呢就是讲这个火车，还有呢这个炭坑呢就是肠胃坑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废死你可以理解成四分离了，在这个有些地方是相似相同的，有的时候呢就是稍微不一样的地方也有。那么还有呢就其他地域当中呢感受了很多痛苦，这个在这个思维这个轮回过患要非常详细的思考这个地域的痛苦。那么在思考地域痛苦的时候呢，就会就是说有一种相似于亲身体验的这样一种怎么样在挥霍铁床废死等等依照这样一种这个佛语论点的这个引导，我们就说展开思考，实际上以前呢也曾经无数次的堕入到这样的痛苦当中，以后不修行的话还会堕在这个当中，那就是这样的。就这样我的身体经历了被烧刺煮烧烤等酷乏，一次次舍弃生命永无福报。那么就这样的话自己的身体经历了很多 被烧、刺、煮、烧烤等等的一切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酷刑，一切的酷法，一次又一次的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呢，永无福报，没有哪一次是真正得到福报的。除了就是说是在有些这个善根要成熟的时候呢，那么在地狱受苦的时候，也有缘众生发心的这个是在世尊最初利他的时候转身地狱拉马车，像这样的话缘对方的这个痛苦而发起了这个发起了这样利他心。那么除了这样一种这个之外的话，实际上基本上没有真正在地狱当中感受痛苦又能够积累福报的。所以说从一个角度，从一个更高的高度的观察我们曾经感受的这些地狱的痛苦的时候呢，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一次痛苦是有意义的，完全没有一点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为了这种没有意义的痛苦去在地狱当中去消业呢？现在我们是在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可以在人间可以通过修法的苦行来消业。如果现在消业受一些痛苦消业的话，就不需要以后堕到地狱当中去消这种业了。所以说地狱当中也在消业，那么现在呢这个修法也是在消业，但地狱当中这个消业一方面是非常痛苦难以忍受的被动的一种消业，现在是一种主动的通过小的痛苦来就消除很长远的很难忍的痛苦。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在观修这个观修家行的时候，或者说是观修地狱痛苦的时候也需要了知的。若在畜生之中互相残食，有时候被人杀害，生肉成为众人口中食物，破坏消烂也是无法计数，白白的舍弃生命也得不到福报。那么又视为如果转在这个旁生当中的话，有一种互相残食的痛苦。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野兽和野兽之间，旁生和旁生之间呢互相蚕食，海里面的动物也是互相蚕食，那么在陆地上的这个动物，草原上的动物也好，森林里的动物也好，等等，反正这样一种这个动物呢都是互相蚕食的。有的时候呢不被同类互相蚕食，但是呢被人杀害的也很多，或者被猎人杀害，或者自己成了一种这个家畜养起来就是被杀就是被成为众人口中食物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身体破坏消烂无计其数，然后如果自己转身旁生的时候，自己的头被砍过多少次，然后这样用自己的头被砍过的这样数字无法计数的。所以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都是白白舍弃生命得不到福报就是这样的。有时堕入恶鬼之中身上冒火，有时候被飞轮截去头颅断而复生无法计数，这样遭到杀戮也仍然没有福报。那么有的时候呢堕入恶鬼当中，堕到恶鬼当中的时候呢，那么因为这个千力的毒所引发，所以说呢身上冒火在这个内脏当中呢也是经常在燃火，然后这个浓烟呢从自己的这个口中鼻子里面冒出来，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是被飞人截去这个头颅，断了之后呢又复生的这样一种情况无法计数，就这样不间断的遭到这个杀戮，还有恶鬼当中还有其他的这个就难以忍受的一个痛苦。但是呢在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没有福报，而且呢就内心当中这么苦毒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更加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嗔心。比如说恶鬼，那么恶鬼就是说他要去找食物，一旦到了这个食物面前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外脏外脏恶鬼显现的时候这些河干或者走到之后呢这样一种森林下燃大火等等这个情况有。那有的时候呢是走到跟前的时候呢，突然出现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拿着兵器的人这些人就通过这样兵器猛烈打击自己的身体。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生嗔恨心很困难，所以这一般的受苦呢一方面还是在这个继续的造业，没有任何福报可能。若生在人间，又因争夺财色而互相嗔恨，怒目相向，互相残杀，有时兴兵对阵，互相杀戮，像这样的上升也是无数。那么生在人间呢，这个善趣，那么生在善趣当中，是不是就是完全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积累福报的这个时间呢？也不一定。为什么呢？生在人间呢，人们有欲望是有这样欲望的。那么为了更好的享受，为了更好的生活的缘故呢，不得不互相争夺财色。那么有的时候呢，互相争夺这样财产，争夺财产的方式非常多。商业之间争夺的就说是这个工厂之间争夺的，或者人和人之间家庭之间争夺财产的非常多。那么争夺这样一种这个这些色女色等等这方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为了得到这样财色呢，互相嗔恨 怒目相向，互相残杀，这个方面就是在讲造很多恶业。有时呢心兵对阵互相杀戮，有的时候为了这个利益的缘故呢啊，还是这个心兵对阵互相冲杀，像这样的上升也是无数。而为了贪嗔痴常常是上升无数，但未曾为了福报而舍弃性命。那么就是说为了贪嗔痴，为了满足贪嗔痴的缘故呢，常常就是说无数次的上升，但是呢没有一次是为了福报而舍弃生命的啊。我们也已经有次也是这样想，虽然现在我们在这个在文思修的过程当中，在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真正去了佛门之后发现呢，不像想象中的这么简单。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去入蒙古法门，看到别人修行很快乐，从表象上看的时候呢啊，大家都是很快乐的，但实际上自己一进入的时候，还是发现仍然要面对这个烦恼，还是要面对怎么样调伏烦恼的问题。所以这个里面就出现了很多这个所谓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如果不好好的把握，不好好的去调伏调整的话，就会在这样冲突面前退缩。很多人退到因缘呢，也就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进入法门之后，发现和自己的预期不相同，自己的期望太高，但是真正开始实行的时候，就觉得还是很多烦恼、很多痛苦需要面对的啊，并不是说真正开始修法的时候什么烦恼都没有，不是这样。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容易退失，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呢，多学佛法也了知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过程。尤其是我们在修法遇到这样一种痛苦的时候，就要想，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在顶礼，在顶礼的时候，我们想啊，很累，或者说很枯燥。这样一种这个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要一种动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公案当中的国王的一种这个告诉别人的思考方式。那么如果我们转在地狱当中，转在旁生当中，转在这样一种恶鬼当中，或就是说转为人，经常为了贪嗔痴上升，那么哪一次是为了修福报而上升的呢？哪一次是为了真正的得到这样一种功德而开始就四苦行的？没有。那我们要想一想，真正无始以来，我有没有一次为了解脱而磕头的？我们无数次，我们磕了很多次头，但是我们在磕头的时候干什么啊？就饶命啊，饶命啊，或者就是说你一定要帮助我，帮助我啊，等等的，这个方面的磕头很多，但是呢，就是为了解脱而磕头的一次没有。或者我们在想，真正我为了众生啊，这一次我顶礼是绝对是为了众生解脱，我磕一个头，或者就是说是我这个为了成佛道磕一个头，很少很少。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通过学习佛法之后哦，懂得了现在我要为了解脱而修法啊，为了就是说解救众生而磕头，为了就解救众生成佛积累资粮而顶礼。那么像这样是多么难得的机会，无始以来就这么一次，从来没有做过。那么现在呢，应该产生很大的欢喜心，即便是有一些啊，就是说痛苦感受一些苦行，实际上呢，这个也是有利益的。那么就实际上我们如果不在这个修佛法的时候不经历这样一种苦行的话，那么就是我们不经历这个苦行，在世间当中难道就安乐了吗？根本不是安乐，还有很多很多痛苦，但是其他的痛苦没有利益。现在这个痛苦有利益，我们在修安忍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说是苦行安忍啊，安忍苦行忍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为法苦行嘛，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修法的时候有一种苦行，我们就说能够在修法的时候忍受，这个就是一种安忍。所以说从这样的修法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从功德方面去观察，从正法的法义上面去观察，实际上我们就会有一种勇气，有一种动力，这种痛苦不算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像国王这样马上要舍弃头颅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一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当中呢，就是在顶礼的时候比较累而已的，或就是说在学习的时候比较累而已的，没有其他的生命危险。然后如果说现在我们就是要生命危险的时候，那么我们还能不能修下去啊？实际上根本就没办法修下去。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现在在修法的时候，在顶礼的时候呢很累，这个时候呢想到这样一种这个想到这个大义，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量啊，为什么我们修法不成就，就是这个心量太怯弱了。现在我顶礼的时候忍受，我慢慢慢慢的忍受，实际上呢像这个就是培养心量的，培养坚忍心的一种，也是一种过程。那么实际上我们能够在这个修法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能够忍受的话，我们的心量会逐渐的坚强起来。实际上修法的一种，修佛道的一种必须的条件，就是我们的心必须要有毅力如果没有毅力修法不成的，如果有了毅力呢什么法都能修成，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不要被就是一点点目前的一些小的痛苦啊，或者一点劳累啊所这个折服。 我应该就是说考虑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国王指数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一种如理作义的方法，这样也可以作为我们修持啊这样一种加信一种动力。我现在的这个身体不过是种种无尽物而已，而且终会舍弃，不可能长久持有，舍弃这颗脆弱会饿的头颅来换取他的利益，为什么不布施呢？那么现在我的这个身体呢，是种种不净物而组成的。有的时候我们对身体非常的执着啊，很单着，但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我所执着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所执着的东西就是不净物组成的一种臭皮囊而已，是不是真的就值得我们去这样这么珍惜值得我们去这么执着呢？从真正一观察的时候，这些都是不净物，所以说呢，它这样一种不净物的这个本体啊，终会舍弃的，生死必死。或就说这个集聚必散的缘故，这个身体也是一种聚集的执行，所以说因缘一散，他的身体就散掉了。不相信我们看《四佛经》当中的这个尸体，不相信我们看一下埋在土中的尸体，看一看火葬场的尸体，这些不是最终散尽的一种结论吗？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身体我们不管再怎么样我就是害怕累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还是会死去，不可能长久持有的。即便就说是这个不可能长久持有，但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它。那么这个时候国王作揖的时候的舍弃这个脆弱的头换来更大的利益啊，就应该做布施。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身体呢，真正观察的时候不清净的啊，发出一种苦气苦缘，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不清净的身体的修法啊，用这个不清净身体的顶礼，那有多么大的意义呢？其实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好要想这个，真正要想这个侠满难得的时候，在想无常就是很迅速会到来的时候没有懈怠的时候，肯定会就是非常的注意。金奥格西为什么他就晚上都不睡觉的原因，他就已经对于侠满难得真正的产生一种体会，很深的体会。这么难得的身体，他就说用来睡觉太可惜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争分夺秒的修法，我们现在修法也应该达到这样一种标准。如果我们真正的通过观修、修侠满、修无常啊等等，修这个加行，我们如果真的相应的。那些当中对法的、对修法的这样一种依乐非常的强烈，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恒时间安住在这个法的依乐当中，不成就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平时的话，多修这个共同家行啊，都多上座去观修，尤其是把这样一种诸佛菩萨的祖师告诉我们这个窍诀，再再去观想，让这个法融入到我的心中，我的心变成这个法，这个时候呢，就会成为一种真正的一种比较优秀的修行者。我拿这头施与婆罗门，用此功德施求佛果，倘若能成就佛果，则功德圆满，将用各种方便令你们解脱众苦。如今我布施之心将接近圆满，你们千万不要阻挡我的无上道心。所有的小王、臣民、夫人、太子、亲国王说完后默然无语。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用这个头布施婆罗门，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在一天当中把一个头没有意义的布施一个人，实际上我用这个头做布施很有必要。那么就是说我布施这个头呢，是用这个功德求成佛果的，这个是一种积累成佛质量的一种方便。那么如果我成就了佛果，功德一圆满，我就会用各种方法令你们解脱痛苦。所以这个方面是安慰他们啊，就是说因为前面这些小王、臣民、夫人、太子等等，他们就是说如果国王死了，谁做我们的医护呢？我们就没有医护了。那么国王的意思就是说，我死了，虽然暂时来讲不能做你们医护了，但是我用这样一种方式成佛之后，那将永远作为你们医护，作为你们永远的医护啊！不单单是赐给你们轮回的安乐了，而且把你们从轮回当中解救出来。这方面是必须要关的一个成佛的功德，只有成佛才能将众生真正的予以救度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说为了度化众生我要成佛，为什么我要成佛呢？因为就是说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唯一是佛果最圆满，所以说如果我真正要利益众生，我就要首先成佛果。那成了佛果之后，就可以像佛一样，我们学咸鱼经，你看佛陀在利益有情的时候怎么样自在的啊，在阴界的时候我们看啊，佛陀又这次又把身体布施了，又把身体喂老虎了，那一次呢又把这个头布施给这个，又把头布施给婆罗门了，现在好像没有利益什么众生了。但是真正我们一看一成佛的时候，一次法会几十亿 还不包括这些非人。所以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随时随地人人自在的利益有限。这个不是，如果因地不是这样修习质量，怎么可能在果位的时候这么圆满这么任运的来利益有限？怎么可能看到众生更新之后呢，随众生更新的说法就能够一句话就让众生啊得到出果，一句话当中是成阿罗汉果。这样一种能力来自于什么？这样能力来自于佛果。所以说如果我们也想这么任运自在的度化有情的话，那么就是要发心成佛，而发心成佛就是为了利益有情。这个在七统一乐教授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讲第六个是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身上一乐，我要利益有情，这方面是利他为主义心升起来，乍一转变哦，我要利益有情而成佛。像这样为利益有情而成佛的这个一乐呢，非常的清净，所修的一切法都是为了众生而成佛果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国王也是用很多方便来安慰这些人，实际上并不是舍弃了你们，而是就近的为了利益你们的缘故，我不得不做这样苦行。我如果不做这样苦行，那我就没办法成佛。如果没办法成佛，你们也得不到就近的安慰。所以现在我的布施的心要圆满了，你们不要阻挡我的菩萨心。这个道理讲之后呢，这些小王啊，乃至于太子听完之后啊，就是觉得国王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默然无语了。这时国王就对婆罗门说，想许我人头现在正是时候。婆罗门说，如今国王被臣民大众所围绕，我孤单一人，势力弱小，不敢在这里砍下王头，如果真想给我的话，我俩一起后花园。这时国王告诉诸位小王、太子、臣民，你们若真爱敬我的话，就绝不要伤害此婆罗门。然后呢，国王就对婆罗门说呢，如果你要到我的头的话，现在就是时候已经到了，现在可以去。因为这个劳度差婆罗门呢，他也是这个、他也是一方面有一些协会吧，一些小聪明，一方面也是有些心虚。所以像这样你要就说我在这儿砍头，那行啊。像这样的话就说你这个大臣啊，就都在这儿，那我一拿刀肯定我就生命不保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们的人多我人少啊，不敢在这砍。如果要砍的话，就说应该去后花园没人的地方。这个时候国王就告诉这些臣民，如果你们真的爱戴我，就不要伤害这个婆罗门，因为就说是这个现在还没砍头。如果真正看到了，就是说这个婆罗门把他的头砍下来之后呢，他很，那就国王也是担心啊，这些这个小王等等他们的这个情绪会控制不住，这个也许会伤害到婆罗门。所以说在这个之前呢，就是就特意的告诫这些小王乃至于这个太子臣民，即便是我的头断掉了，你们也绝对不能伤害这个婆罗门，因为这些人民都是爱戴这个国王，所以国王这样交代之后呢，他们可能是不会伤害婆罗门。后面看起来也是没有伤害，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是对他有一些这个呵斥啊，或者不给他东西而已，真正的伤害是没有做的。否则的话这个婆罗门也不可能全身而退，不可能拿着国王的头逍遥自在的出到国境中去的。说完此话，国王便同婆罗门一起进入后花园。这时婆罗门又对国王说，你身体强壮，有力士的力量，如遭受断头之痛，或许又反悔，应将你的头发牢牢地系在树上，这样做以后我才能斩你的头。那么到后花园之后呢，婆罗门又对国王讲，那么你的身体你是身强力壮的一个人，有力士的力量，然后如果一旦遭受斩头之痛的时候呢，如果一反悔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又做不成了。所以现在想个办法，把你的用你的头发把你的这个牢牢的固定在树上面，这个方面我可以放心的砍你的头。这是国王请求一棵粗壮的大树帮助，此树枝叶茂盛，坚固无比，细发之前向树长跪，然后以头发系在树上，对婆罗门说，你砍下我头，让它落入我的手中，然后从我手中将头取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国王对于这个婆罗门的话呢，就说是没有一句是真正没有一句是在反对。像这样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婆罗门提要求就是说他是这个乞者，那个乞者对于施主的这个提要求一次又一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国王每一次都是同意的都是同意。所以他的心调伏到什么样一种状态呢？他这个布施的意的心境到什么状态的，我们从这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所以平时如果是一个乞者在我们家里来要东西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像这样我们肯定是会受不了的很受不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受不了不是说我们有身体不是说这个乞者怎么样，而是说我们布施的这个意乐一个善法的习气还是太弱 啊，仍然还是太弱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从弗沙以前给我们示现的这个布施的这样一种例子啊，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真实的对待乞子呢，怎么样真实的对待一些众生呢。如果我们像菩萨这样对待众生，我们也可以成就菩萨道。那么如果我们和菩萨的行为背道而驰，实际上就说明我们的修法和菩萨道背道而驰，我们这样自以为是的修下去啊，没办法成就佛果的。所以说修持佛果那就放弃自己啊，要把自己处在卑微。如果自己高高在上，这么傲慢的心怎么可能成就佛果呢？所以说就是说真正要成就佛果的心应该是非常谦卑的心，真是这种谦卑的心，这种谦卑的心才能够容纳一切的这样一种功德。如果自己的精心高举，那是没办法容纳很多功德的。所以说国王就做到了这一点，国王的心很谦下，国王的心很谦卑，所以说他才能够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成就无上的佛果。所以说我们现在观察我们的心啊，我们觉得我们有优越感，我们觉得我们是菩萨，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样，所以说就对别人呢就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样那样的一种看法。实际上我们就说也许不知道，但是呢处在这样一种心态当中修法基本上是修不成的。反正我们修心呢还是要调伏自己的内心才是为主，在学习这些菩萨道的，在学习菩萨道注意的时候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看这个，一方面在看这个传记，一方面再反观以前学习过的金砖论啊，的的确确对这个金砖论它就有一种体会啊，这里面的作义道理，当时我们学的是讲这么多的作义到底干什么哦，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菩萨这些作义啊，都是他在用在布施的时候，用在持戒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啊，就是说是调伏内心的一种这个方便在里面的。此处呢也是有这样一种意思。那么就是说这个婆罗门呢就请求国王把头发系在树上。这个时候呢国王就请求一棵粗壮的大树帮助啊，这个大树呢就是枝繁叶茂很坚固。那么就是说在系发之前啊向树长跪，然后用头发系住树，而且呢就是给婆罗门说，你把我的头砍下之后呢要让它落在我的手中，然后呢从我的手中取过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用双手把我的头给你了啊，想这么做的，就是说我把你把这个头落在我手中之后呢，然后呢你再从我的手中取，就相当于是我用双手把的头啊布施给了你。今天我用头布施于你，以此功德，不求魔王、梵天王以及祭祀天、转轮圣王、紫三界之人，而是用来求取无上正真之道，决心救济群生，到达涅槃乐境。然后呢，就是说发愿啊，今天我用头布施给你呢。这个功德不求梵天，不求魔王的果位，不求祭祀天、转轮王的果位，第三界的快乐都不求，都是不真实的。那么用这个布施的功德呢，只是求取无上正真之道，就是成佛的道。那么就是说这个正呢减比邪啊，就是说这个真呢减比假，就是这样一种。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无上正真之道呢，就是成就无上的佛道的。那么用这样成的佛道呢，也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一个佛道，而是以一个功德来救济一切众生都能够到达涅槃的乐境。这是婆罗门举报要砍树神，见此情景心中十分恼怒，这样的好人为何还想杀害，于是就用手抓住婆罗门耳朵，把他的脖子扭向背后，于是婆罗门手脚纷乱，直刀在地，动弹不得。这时国王就对树神说，我从过去到现在于此树下曾布施过999颗头颅，如今再施舍此头，数量就达到1000，布施此头以后，布施度便究竟圆满，因此你不要阻挡我上升道心。那么这个时候的树神非常的气愤了，就是说国王整个国家的人都非常爱戴他，这样的好人为什么你还杀害他呢？然后就用手抓他的耳朵使劲扭的时候呢，把这个婆罗门的脖子扭向了这个背后了。这个是婆罗门手就是说手脚纷乱，到掉地上，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这个时候呢，国王就对树神告诫就对他就是讲教育。那么从过去到现在，在这棵树下已经布施过999颗头了，这一次如果再布施的话，数量达到1000啊，布施度就圆满了，所以说你不要阻挡我，很高兴。树神听了国王此话后，便使婆罗门身体还原如初。于是婆罗门又从地而起，拿起刀砍了王头，国王的头颅落入手中。那么树神听了国王的话呢，也是让婆罗门的身体恢复了。这个时候呢，婆罗门从地而起，又拿刀这个铁了心要砍断王头了，因为受了这么多的这样一种挫折，还要就说是这个砍断国王的头。 这个情况的原因前面我们也分析过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拿起刀呢把国王头砍断的，这个时候呢国王的头掉在了他的手中，这个婆罗门应该是从他的手中取过了这个人头的。当时天地大为震动，诸天的宫殿动摇不安，各天神心中恐怖，不知是何原因。接着看见有一菩萨为了一切众生所投布施，于是都从天而降，被月光被国王的奇特之举所感动，悲泪如雨，一起称赞道：月光大王以投布施，布施波罗蜜现已圆满。这是赞叹的声音遍满天地之间。那么就说是这个当国王头被砍下来的时候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这个善法，这个布施头的这个善法，从头被砍断的这个时候开始就圆满了。所以说在圆满这一千次布施，在圆满布施度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天地大为震动，诸天的宫殿都在摇动呢。那么这些天神呢心中恐怖，不知道什么原因，观察之后呢，看到南瞻部之后有一个菩萨为了一切众生求佛道的缘故呢，把自己的头布施给了婆罗门，所以都从天而降，被国王的奇特之举感动，悲泪如雨，而且一起称赞到呢：月光大王以头布施，布施度已经圆满了。像这样的话，赞叹的声音是周遍了整个天地啊，整个天地之间都周遍了这样一种赞叹的声音。那么此处呢就讲到了这个菩萨了啊，就是说是这个释迦佛在音乐时候，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就布施度圆满的情况。有些地方好像上次以前在讲的时候就说是讲这个月光这个大王里头布施现已登出地，但这个地方不讲登出地，这个方面讲布施波罗蜜圆满的，因为这个共同可能没有讲到实地的这些菩萨道的修行，所以说就讲布施度圆满。这个赞叹的声音呢是这个遍满天地空间。那位毗摩献王听到这个声音，其勇惊愕，心裂而死。那么这个国王呢，前面这个毗摩，现在这个前面是毗摩支那什么，现在这个地方是讲的是这个毗摩献王，那么实际上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喜勇惊愕。喜勇惊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听到国王死了很高兴，但是呢后面又听到说是大家都在赞叹呢，就说是这个月光国王布施度圆满了，大家都在争相赞叹又是非常的这个惊愕。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当中，没办法真正的圆满他的愿望的缘故，心裂而死。也就是说不但没有让国王的这个名声减弱，而且呢这个名声更加超盛了，布施度的圆满的这样一种赞叹声周遍天地。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心裂而死。这时婆罗门拿着国王的头离去，诸小国王、臣民、夫人、太子看见国王的头，纷纷扑倒在地，一起放声大哭，死去活来。有的悲痛欲绝，吐血而死；有的愣在那里，茫然不知所以；有的自己剪拔自己的头发；有的抓裂自己的衣裳；有的用双手抓坏脸面，哭泣着在地上纵横辗转。那么就是说是这些小国王臣民等等看到这个国王的头之后呢，知道国王已经死去了，所以说呢非常的痛苦。有些呢是这个悲痛欲绝吐血身亡的，也有的时候呢站着发愣的，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拔掉自己的头发，有的抓坏自己的衣服，抓坏自己的脸面，在地上翻车，这个非常多。这时婆罗门嫌国王的头臭，就扔在地上用脚踩踏而去。有的人就对我们说，你的残酷毒辣何以到如此地步，既然此头对你无用，为何还向国王索要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国王没有嫌国王的头臭，所以说不想抓在手上，把扔在地上用脚踢着走，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这样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这个责怪他了，你的这个心太狠毒了，既然这个头对你没有用，你把这个头放在地上这样踩踏，这样踢着走，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要向国王索要呢？莫名其妙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当婆罗门上路而去之时，人们看见便责骂他，没人施舍食物，他饥饿憔悴，困苦到了极点。在途中遇到他人，便向人打听消息，知道毗摩献王已经死去，他大失所望，懊恼昏乱，心裂七分，吐血而死。然后婆罗门上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说是这个杀害国王的人，所以说呢都是这个不喜欢他，但是呢国王呢以前也是有设定的，不能够为难他不能够伤害他， 所以大家也只是责骂他而已啊，只是没有给他施舍食物啊，没有对他做伤害。那么就他呢，就是一路上呢受到了别人的指责，也是很饿，所以说呢这个饥饿憔悴困苦到了极点了。而且在这个困苦到了极点的过程当中，途中遇到了他人向他人打听这个皮摩献王的事情的时候呢，哦，知道皮摩献王已经死了，所以他大失所望，在这样一种懊恼混乱的状态当中，心里气愤吐血而死。那皮摩献王及老祖差因啊，命中之后皆堕入阿鼻地狱，其余臣民因感念国王而死者，皆得以升天。那么就说是这个皮摩献王和老祖差死了之后呢，啊，堕入阿鼻地狱，阿鼻地狱就是无间地狱。那么堕入到了无间地狱当中啊，因为他们这个害心呢啊，对菩萨做了这样一种伤害缘故，所以说死了之后呢堕入地狱。其余的臣民因感念国王而死者，皆得以升天。那么就是说是前面的这个大月大臣，还有后面很多吐血而死的这些，因为感念国王死去的人呢，死了之后都得以升天了。如是阿难，要知道当时的月光王就是如今的我，毗摩献王就是现在的魔王波旬，当时牟罗猜婆门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当时的树神就是现在的目犍连，当时的大月大臣就是现在的舍利弗。当时他不忍看见我死而先我死去，以至于今天他不忍见我进入涅槃而先去灭度。那佛陀就把这样一种这个人物呢，就是一一做了介绍，都是有因有缘的，而不是说是无因无缘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以前那么王波旬他也是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嫉妒佛陀，然后呢派人去伤害这个伤害啊，当时的也是伤害这样一种国王吧。那么后面呢佛陀在成佛的时候也是做很多障碍，但是呢就是说是因为佛陀已经圆满了这样一种这个圆满了这样功德的缘故呢，在实现成佛的时候没有做得成，但后面也是他来祈求佛陀入灭，他也在祈求佛陀入灭。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有一种前因后果有某种微细的一种关系在里面的。佛讲完此本身事后，贤者阿难及诸位弟子听佛所说，悲喜交集，一口同音感叹如来的功德奇妙之行，大众一起专心修行，有的得到四种道果，有的发起无上正正道心，众人皆大欢喜，尽待奉行。那么佛陀讲完了这个本身事啊，阿难尊者诸位弟子听到佛讲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本身的公案呢，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欢喜，都是异口同声赞叹佛陀功德不可思议，在因地的时候为了众生修持的妙行不可思议，所以大家受到启发啊，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受到了彻底一起专心修行，在这样一种佛陀讲这个公案的这个彻底之下呢，有些呢是得到从初果到四果之间的这个果位，有的呢发起了像以前菩萨的一种这个菩提心，众人皆大欢喜，尽在奉行啊，今天讲的这个地方。